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昨天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我们带您认识几位受到全国表彰的优秀军校教师，聆听他们三尺讲台育英才，一颗丹心为强军的奋斗故事。
权威发布，中美两军举行战区领导通话。
环球军情，俄罗斯海军开始举行大洋2024战略演习。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今天请听第9集挥师解放大西南。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又侠向受褒奖的神舟16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神舟17号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4年4月、7月分别作出决定，给景海鹏颁发特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朱杨柱、桂海潮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汤洪波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唐胜杰、江新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本台消息，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次审议。修订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完善学生军训的有关规定，明确驻地军事机关在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中的职责，规定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据了解，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对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后，有常委会委员、地方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公众提出，学生军训工作需要军队在教员、场地、设施等方面提供必要协助。修订草案应当对驻地军事机关在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中的职责予以明确。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驻地军事机关应当协助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练学生意志品质，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学生军事训练大纲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为体现学校国防教育对征兵工作的重要作用，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了以下规定：学校国防教育应当与兵役宣传教育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意识，营造服兵役光荣的良好氛围。修订草案二审稿还对开展预备役人员教育训练等规定予以完善。
昨天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长期以来，广大军校教员立足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强国强军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教师节前夕，全国教育系统585个单位1790人受到表彰，其中军队院校的多位优秀教员代表榜上有名。 接下来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位受到表彰的军队院校教师，聆听他们三尺讲台育英才，一颗丹心为强军的奋斗故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报道。
初秋时节，在海军潜艇学院某作战实验室的电子大屏上，红蓝光点闪烁不停，现场指令声此起彼伏，一场紧贴实战的模拟对抗演练在激烈上演。这次演练的组织者正是海军潜艇学院教授谢全松。今年暑期，谢全松放弃了假期，奔赴一线部队跟训驻训。他说，为实现院校课堂和未来战场紧密衔接，每年他都会深入潜艇部队参加全训考核和重大演习演练，把冒热气的训练实案带上课堂，不断增强课堂的硝烟味和实战味。
我们结合课程特点，带着课题下部队收集案例回课堂，以胜战为演练，确保教学内容紧贴实战需求，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战场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近年来，谢全松着眼新时代胜战人才培养需求，不断在学科建设、教法创新和拓展应用上下功夫，开创性构建多种特色教学模式，创设多种教学方法，为提升实战化教学质效趟路子。被表彰为全国优秀教师后，谢全松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受到表彰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是要更好扛在肩上的责任。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强对军事知识的涉猎和研究，确保军事应用和课程实践体系设计紧密结合，不断地为军事人才成长注入新动力。
来自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幼儿园的李娟院长，在今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评选活动中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多年来，李娟带领幼儿园遵循健康危机科学保教的理念，一直努力构建幼儿园大健康保教模式。2023年7月24日，由李娟牵头的家园社协同推进幼儿园大健康保教模式的建构与实践，获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我将始终秉持星星之火代代相传的教育初心，接续传承空军军医大学红色基因和马背摇篮的幼教精神，以为党育人、立德树人为己任，着力打造立足西部、信军为民学前教育示范品牌，为军地子女教育提供坚实保障，在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征途上拼搏奋斗。
全国优秀教师武警工程大学韩义亮是武警部队科技领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他和教学团队创建了武警部队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了紧贴武警部队职能使命的实战化教学模式。面对荣誉，韩一亮表示，
教员是军队院校发展的脊梁，办学育人的支柱，军事人才的教母，担负着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我要通过不断学习研究，把握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把握新型军事人才的成长规律，推动教学不断向实战聚焦，切实解决交战严战的现实问题，才能使教学科研服务军事人才培养、服务备战打仗的成效更加显著。
今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的刘仁亮来自武警后勤学院，多年来他卯在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积极探索联教联训和实战化教学模式，先后与国防大学等单位建立起稳定的联教联训机制，同武警部队19个总队单位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架起院校与部队对接的桥梁，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后装军事人才和优秀的教学骨干。
执教34年来，我深知卫战抓教的导向能不能牢固树立起来，军校教研是关键环节。对我来讲，全国优秀教师既是一份荣誉，也是更大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心态，带领身边的青年教员们践行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根本要求，锤炼交战严战能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按照年度例行训练计划，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近日连续昼夜航行，开展远海远域实战化训练，训练海区覆盖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通过开展多种作战背景下的编队协同和指挥训练，持续锤炼航母编队远海远域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王健、杜黎新发来的报道。
战斗警报！
南海某海域山东舰飞行甲板上，几架歼15舰载战斗机加力升空，直刺苍穹，展开实战化训练。到达预定空域后，两架歼15战机组成双机编队，在完成目标锁定后发射导弹命中目标。编队各单元密切协同，作战舰艇快速机动，调整阵位，展开第二轮攻击。海军山东舰从周宇：
这次远海训练呢，我们更加突出的是在战术背景下复杂环境下的一次训练，舰载机起降的条件要求更加苛刻，协同配合的要求也更加高，我们在体系和融合上做得更好了，作战力量的运用更加成熟灵活。
发射一篮！
接到指令后，舰艇编队加速前出，占领补给阵位，与补给舰同速同向航行。我国最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采取两横多站同时补给的方式，为编队舰艇进行补给作业。海军山东舰王登南：
这次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设定科目，进一步锻炼了航母编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本领，也锤炼了编队官兵远海作战的血性胆气，提升了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远海联合作战体系能力。
继续关注新闻。
据国防部消息，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昨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记者郭潇宁、叶雪怡报道，参加北部联合2024演习的中方海上编队9月9号抵达预定海域，与俄方参演兵力会合，为下一步按计划开展演习做好准备。据了解，这次北部联合2024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参加演习的中方海上兵力有导弹驱逐舰西宁舰、无锡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综合补给舰太湖舰和三架舰载直升机等组成。俄方海上参演兵力包括大型反潜舰、轻型护卫舰以及反潜巡逻机、反潜直升机等。按照计划，演习将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还将组织文化交流、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等活动。
记者孙威、何志林报道，昨天上午，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圆满结束对上海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自9月6号到访上海以来，与中方开展了舰艇相互参观、专业技术交流，双方还举行了篮球友谊赛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印尼双方海军官兵的了解、互信和友谊，对加深两国海军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赖浩然、黎文耀报道，9月9号深夜，受台风摩羯影响，广西崇左市左江江州段、龙州段水位暴涨，城乡多地被洪水围困，交通中断。昨天凌晨，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救生绳等救援器材，赶赴受灾地区，全力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连续奋战15个小时，累计打通救援通道2公里，转移受灾群众数十人。昨天，武警海南总队继续出动800多名兵力，在海口市区国兴大道、南海大道、滨江路等主要交通路段开展清淤清障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清理道路大约17公里，树木1300多棵，转运垃圾80多吨，市区主要路段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他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调停俄乌冲突。此前意大利总理也说过，中国和印度可以为解决俄乌冲突发挥作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接下来我们也愿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9月10号，代号为大洋2024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演习开始举行。演习由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指挥，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里海、地中海水域进行，各舰队的水面、水下、空中作战和海岸防卫力量参加演习，参演装备总计大约7000件，其中包括海军航空兵和空天军的120多架各类型飞机，参演总兵力为9万多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俄罗斯海军指挥机构和作战单位的战备状态，加强海军多兵种协同作战，执行非常规任务，使用精确打击和新型武器装备，以及与伙伴国家海上力量共同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演习将持续到9月16号。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9月10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克兰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乌方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瑞典政府当地时间9月9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计划，价值达46亿瑞典克朗，约合4.43亿美元，其中包括弹药、无人机等。据报道，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瑞典向乌克兰提供的第17笔援助。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以军对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处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营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6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战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汉尤尼斯的一个指挥中心进行了空袭。针对以军袭击汉尤尼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哈马斯发表声明，否认该组织武装人员利用被袭击地点作为指挥中心，并指责以军的袭击理由是赤裸裸的谎言。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介绍邓小平同志领导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不朽功勋，领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今天请听第9集《挥师解放大西南》，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49年10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但解放全国的大业还没有完成。自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纷纷撤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以及沿海岛屿上，继续负隅顽抗。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解放大西南的重任交给了第一、第二野战军，由二野从东向西、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
1949年7月14号，邓小平奉命来到北平，也就是北京了，参加当时的中央的一个会，同时呢，又和毛主席等在一起，认真筹划了解放西南的具体部署。当时啊，蒋介石呢，他的嫡系胡宗南集团扼守着秦岭等天险， 白崇禧这个集团呢，组织了这个湘粤，就是湖南和广东的联防，作为固守西南的一种掩护。根据敌人这个情况，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面谈商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四个军之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到湘西和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参加这个作战，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以经营川滇黔康四省。根据当时敌人的布防，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确定了作战的指导原则，采取大迂回大包围。首先是必须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即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孔道逃往贵州云南这条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军政兼备，恩威并重，这一原则贯穿了整个解放大西南的过程的始终。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他们参加完开国庆典活动之后，于1949年10月的10号、20号先后参加了党中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大城大歼灭的这样一种战略方针，会议确定对敌人实施包围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贺龙率领18兵团从陕南进入四川，配合二野解放西南，同时也指出消灭胡宗南的作战时间不应太早，时间大致在12月上旬或中旬。这个战略战役的部署和制定标志着进军和解放西南准备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1949年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11月1日，川黔战役正式打响，刘伯承、邓小平巧施声东击西之计，成功迷惑敌人，让他们将川东、黔东方向的部队尽可能北调。随后，第二野战军主力对这一地区发起突然进攻，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西南防御部署。当时我军冒着阴雨，踏着泥泞，爬高山，过密林，奋勇追敌，以神速切断了敌军向南撤退的道路，并将兵锋直指重庆、成都。
重庆当时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了，也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抗战的时期，蒋介石不就把这个地方建立了陪都吗？11月26号，邓小平和刘伯承、张继春、李达起草了命令，并上报中央军委，另告贺龙和李景全的这样一封电报。这个电报说，直抵长江南岸速歼国民党军，相继占领重庆。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啊，基于当时在西南聚歼国民党军的这个目的，问他们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队到重庆，我军向重庆逼近的部队是否有必要稍微放慢进攻速度，以利于吸引较多的国民党军增援，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接到毛泽东这个电报以后，刘伯承、邓小平紧急商议，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觉得还是应该坚持速取重庆的这样一种既定方针。为什么呢？有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我军在长江南岸消灭其有生力量以后，蒋介石可能改变增援重庆的计划。第二个是我军进军迅速，援敌难以赶到。第三是我军迅速渡江控制泸州、嵩山，可当机切断敌军的退路，特别是考虑到迅速夺取重庆的直接意义。11月30日，就在蒋介石乘飞机由重庆到成都的那天，解放军就突然攻入了重庆市区，第二天就隆重举行了入城仪式。12月7号，刘邓到达南川县城，第二天他们率领领导机关进驻了重庆市区，重庆作战结束。遵照当时刘邓的指令，二野的这个主力啊，迅速西进，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连续追击，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退往康滇的通道。很快，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的守军形成了布袋型的这样一个阵地。与此同时，贺龙的十八兵团兵分三路，由陕入川，兼程南追，最后于27日全歼了成都地区的守敌。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并且他还反复吹嘘，那大西南的防线就这样被我们彻底的给打掉了。纵观西南战役啊，刘邓贺 这三位领导指挥这个位于川陕边的十八兵团等部，大造进军四川的声势，迷惑和一流胡宗南集团。二月主力则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出敌不易，迅速的短期退路，行动上采取了猛打猛冲猛追，使敌人没法苟延残喘，更来不及变动原有的布置。贺龙的十八兵团等部在二野主力切断敌人退路时，勇猛追歼，使敌人完全被动，全部被歼，这是这个战役胜利的关键。
在我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强大攻势下，一些国军将领已充分认清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实，纷纷开始为自己的后路考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力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并先后促成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率部起义，减少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呢，曾经在进军西南这个过程当中啊，把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这个方针做得非常成功。这个云南问题因为影响的非常大，那么咱们就说云南的卢汉的问题。卢汉在起义前后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通报了他这个云南全省的秩序。他说云南全省秩序正在恢复，蒋介石在他们云南的军政人员李弥、于承万已经被他们打进了。他这个给刘邓的电报就明确说，敬盼两将军直视一切，并速派员来电接受处理。邓小平于12月14号又起草了和刘伯承联名致卢汉的两份短电，声明啊支持卢汉的态度。卢汉收到电访以后很高兴，对于复电询问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于承万的处理情况，他于16号又复电刘伯承、邓小平。9号仓促起义，当夜将两个人扣留监视，随后请进步人士对两人积极争取，希望他们彻底觉悟，向人民立功，暂时给予新番号，并聘为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以安其心。在卢汉看来，李弥响应起义的态度比较好，故同意其前往部队号召，争取第八军可能性极大。于承万本人在言论中表现虽好，但观其历史表现，仍有再加紧教育之必要。但实际上，李瑜并非像卢汉的电报所说的那样，结果李密呢，这个仍受台湾委命，企图向昆明行动。于承万呢，刚被释放，就指挥余部进犯昆明，企图扼杀卢汉的云南起义。对此啊，刘邓已知，早有预料。邓小平给卢汉的电报表示，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云南急进，如第八军、26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则予以迎头痛击，并坚守要点，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望在作战中与各派遣部队取得联络，紧密配合。这个实际情况可以说深深地教育了卢汉，使他彻底丢掉了对李密、对于承万他们的幻想，决心与人民武装配合坚守昆明。1950年2月20号，卢汉致电刘邓，主动提出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系暂时性质，即应撤销，停止行使一切职权。这样，卢汉最终完全地站到了我们人民方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和解放大西南啊，是我们的解放战争战略这一阶段通过大迂回大包围、大城大歼灭，以谋制胜的大规模山地进攻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宝贵经验在我军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